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抵制数字集权，美国和60个伙伴国签署互联网未来宣言；
拜登要求增加33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持久战；
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中可以合作的空间日益缩小；
美国第一季度 GDP 意外萎缩1.4%。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四在访问基辅期间誓言，联合国不会放弃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的努力，并将加大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古特雷斯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场战争必须停止，和平必须实现，并且要符合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当天，两位领导人在泽连斯基的办公室会晤了90分钟。泽连斯基曾经批评古特雷斯此行先去了莫斯科，他就联合国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做出了明确表示。他说，就像我在莫斯科所说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反了其领土完整性和联合国宪章。而古特雷斯表示，我来到这里是聚焦联合国以何种方式能够扩大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拯救生命，减少苦难，并帮助找到和平之路。我希望乌克兰人民知道，世界看到了你们，听到了你们，并敬畏你们的坚韧和决心。
据国务院顾问德里克·乔莱特周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美中可以合作的空间在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之后越来越缩小。他说，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详细阐述美国的对华政策。本周，联合国秘书长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身兼布林肯高级顾问的乔莱特说，种种迹象显示，普京并不是真的愿意进行和谈。而在美国政府宣布对俄罗斯实施一连串的制裁之后，外国企业，包括欧洲以及中国企业，可能因为某些商业活动而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二级制裁。乔莱特说，如果中共被视为协助俄罗斯提供直接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或者协助俄罗斯逃避制裁，中共将会因此付出代价。
国会众议院周四以压倒性通过乌克兰版的租借法案，等待总统拜登签署之后便可以完成立法。这一名为2022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案，当天在众议院以417票同意、10票反对通过，而参议院在3周前已经一致支持通过，接下来将直接送往白宫，交由拜登总统签署。这一租借法案起源于二次大战，允许美国政府租借军事装备给盟友，被视为击溃希特勒的重要行动之一。美国这次通过的乌克兰版租借法案，除了直接援助乌克兰政府及军队外，也会帮助受到俄罗斯侵略影响的国家，像是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目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2个月。国会议员们希望今天通过的这项法案能够像80年前一样发挥作用，让美国企业可以更快速地供应伙伴国家所需，而不必经历繁杂的行政程序。
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南德28号在美国五角大楼记者会中说，加拿大军人也在训练乌克兰军人如何使用远程武器榴弹炮。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安南德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之后，在记者会中说，加拿大运送 M777 型榴弹炮给乌克兰军队，借此加强我们的支援。而我也可以证实，加拿大士兵现在正在训练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路透社提到，美国一直在乌克兰境外训练少数乌军使用榴弹炮和其他一些系统，但安南德并没有说明加拿大在什么地方训练乌克兰军队。而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4月中旬就已经表示，美军在4月下旬就会开始训练乌克兰人使用榴弹炮，并会扩大在重型火炮等方面的援助。
华尔街日报引述德国官员近日披露， 德国已经准备好不再采购俄国石油，替欧盟禁止进口俄国原油的决定铺路。根据规定，禁止俄国石油的决定需要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同意。两名官员透露，德国驻欧盟机构代表本周已不再反对全面禁止俄国石油，前提是德国要有足够的时间来确保其他替代能源供应。外交人士和官员们说，德国立场一转变，欧盟国家就更有可能同意逐步禁止进口俄国石油，或许最快下周就做出决定。至于欧盟最快何时能停止采购俄国石油，以及是否采取价格上限或关税等手段，还有待协商。华尔街日报也提到，制定下一波的制裁计划的欧盟官员必须考虑到，部分欧洲炼油厂需要时间来适应处理非俄罗斯的原油。他们也承认，对于像匈牙利这样原本从管线接受俄国石油的内陆国家来说，要适应俄国石油禁令会有麻烦。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三月份一整个月，欧洲疫情都呈现增长态势，三月下旬甚至达到日增百万余例。但是从四月份开始，欧洲地区的新冠疫情数据呈现下降趋势。据欧洲联盟最新表示，估计欧盟大约77%的人口已经感染过 COVID-19。随着欧盟逐渐走出疫情严重阶段，已经无需再大规模的通报确诊病例。欧盟卫生委员基里亚基德斯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大约60%到80%的人口可能已经感染过 COVID-19。与此同时，丹麦卫生局周四在声明中说，丹麦人口的疫苗覆盖率高，流行病出现逆转，因此宣布停止本季度广泛接种新冠疫苗的行动，成为全球第一个停止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国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要求增加33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持久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特尔周四公布了他们的2022财年第一财季财报，报告显示第一财季营收为184亿美元，和上年同期的197亿美元相比下降 7%， 不及市场预期。其中电脑芯片业务的销售额下降了 13% 到93亿美元。英特尔 CEO 帕特基辛格说，销售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消费者对电脑的需求下降，但企业对电脑的需求仍然强劲。他解释说，目前芯片短缺的持续时间将比预期更长，现在预计会持续到2024年。基辛格说，他此前预计全球芯片短缺将持续到2023年，现在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因为芯片制造商难以买到足够的制造设备，无法提高产量来满足需求。基辛格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供应链声明，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设备短缺确实影响了行业比我们此前预期的速度增加供应的能力。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新文件显示，特斯拉 CEO 马斯克通过4月26号和4月27号两天内的一系列的交易，总共出售了440万股特斯拉股票，价值约40亿美元。马斯克周四晚在推特中回应称，今天以后没有再出售特斯拉股票的计划。他另外还表示，推特的私讯应该要向 Signal 提供全程加密，以免任何人刺探或骇入其讯息。马斯克收购消息公布之后，引发了各种猜测，包括本周特斯拉股价大跌，可能影响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资金实力。报道指出，虽然目前推特尚未裁员，但他公司获利计划仍然列入裁员。也有消息指出，来自股价下跌及欧盟、美国的政治压力可能使马斯克撤回收购决定，但如果收购案取消，按照协议，马斯克将支付推特10亿美元作为分手费。
Meta 昨天宣布了一项长期的人工智能研究计划，与 Neurospin 和 Inria 达成了合作，以了解更多关于人脑是如何处理语音和文本信息的过程，改进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处理相同输入的方式。 Meta 说，尽管 AI 模拟软件研究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 但它在语言学习方面仍然远不及生物大脑。比如，孩子们可以在看过几个例子后，就知道 orange 可以表示颜色、橙色和水果、橙子，而 AI 却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学到这项知识。开展的研究中的其中一项涉及让 AI 语言模型像大脑一样活动以理解单词，另一项则涉及让大脑提前预测单词或者想法。通过特定的编程设计，研究人员可以让 AI 语言模型尝试通过模仿人脑的活动来推测下一个单词，从而显著改进这类工作的效率。 Meta 说，如果能够搞清楚大脑是如何更高效地运作的，就可以对 AI 模型展开有针对性的调整。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拜登总统要求国会再提供$330亿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并授权扣押和出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富豪盟友的资产。目前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进入第三个月。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四在白宫发表讲话，要求国会再提供$330亿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拜登表示，我们需要这项法案，以支持乌克兰及其争取自由的斗争。他补充说，我们需要向他们提供武器、资金、弹药和经济的支持，使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有意义。根据白宫的声明，美国的援助计划中包括为乌克兰提供$204亿的军事和安全援助，支持基辅政府的$85亿的经济援助，以及$30亿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用于维护全球粮食安全。白宫官员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支付乌克兰到9月30号，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的开支。另一方面，拜登希望这些援助被指定为紧急开支，这样就不必挪用其他方面的开支。拜登还要求立法者提供新的授权，允许政府扣押和出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富豪盟友们的个人资产。白宫指出，乌克兰的冲突正在发生变化，俄罗斯军队在未能迅速夺取首都基辅后，重新将其进攻重点放在该国东部地区。政府官员预测，莫斯科的这种重新定位可能预示着一场血腥和持久的战斗，并表示乌克兰人将需要美国和盟国在冲突初期所提供的不同种类的武器装备和其他援助。下周，拜登将前往参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阿拉巴马州的一家生产标枪反坦克导弹的工厂。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数以百计的这种武器，这些武器帮助基辅的部队给俄罗斯造成了重大损失。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美国经济2022年一季度与一年前相比，出人预料的下滑1.4%，令人担心美国可能面临衰退。请听报道。
美国过去一年多从新冠疫情中复原，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美国经济今年一季度消费者价格出现40年来的最快增加，奥密克戎新冠变体病例的涌现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都让美国经济连续受挫，但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依然坚韧，并预计可能在第二季度恢复小幅增长。尽管有些分析人士表示不能排除会出现衰退，即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下滑，尽管如此，美国经济依然每月增加数十万份就业，三月份的失业率是3.6%，略高于疫情席卷美国之前3.5%的50年来的历史新低。但经济分析局报告的第一季度的经济下滑与去年5.7%的经济增长形成反差，后者是1984年以来的最快全年增速，而去年第四季度的年率增长率达到6.9%。经济分析人士说，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是导致一季度下滑的部分原因。商家在2021年下半年迅速扩大库存，但在2022年初有所放缓。政府打击新冠影响的增长经济的援助目前也已基本结束， 尽管就业增加一直强劲，失业率稳步回落，美国大部分消费者依然担心通胀，尤其是食品价格和汽油价格的升高会紧缩家庭开支。三月份消费价格年比增加了 8.5%， 创下40年来的新高。美联储政策制定人已经开始执行未来几个月内不断提高基准利率以遏制通胀的计划，预期是美联储升息会进一步提高商家和消费者的借贷成本，为经济的过快增长降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4月28号，美国和60个伙伴国家签署了一项新声明，倡议为全人类建立一个单一的互联网通信系统，以抵制中共和俄罗斯当局支持或纵容的数字极权主义。请听报道。
白宫在声明中表示，数字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有抬头的趋势，一些国家采取行动压制言论自由，审查独立新闻网站，干扰选举，宣传虚假信息，剥夺公民的人权。与此同时，数百万人上网仍面临障碍，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破坏了网络的可信度和可靠性。白宫表示，宣言的原则包括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促进全球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推进包容可负担的互联互通，使所有人都能从数字经济中受益，通过保护隐私等方式促进各方对全球数字生态系统的信任，以及保护和加强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方法，让互联网运作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除美国与台湾外，为这份宣言背书的还包括英国、加拿大、欧盟委员会、日本、乌克兰、肯尼亚等。宣言说，各签署方致力于促进互联网的开放、自由、全球性、可互操作性、可靠和安全。白宫官员说，全球互联网面临审查日趋严厉、网络分裂等问题，中共和俄罗斯在这些问题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川普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务院主导的外交斡旋，说服盟友和伙伴国家拒绝允许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参与 5G 网络工程建设，也在云储存、应用程序、通讯光缆等层面扩大对中国公司的堵截。50多个国家加入了美国，其中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北约、欧盟国家。白宫官员在星期三的说明会上说，美国政府正努力在全球推行开放无线接入网 5G 技术，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资助发展中国家构建可信任的电信网络，以此与华为等中国供应商竞争。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反对审理庇护申请案新规，15周起诉拜登政府，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摩尔多瓦亲俄叛离地区紧张局势攀升，乌军加强边境防卫；
反对审理庇护申请案新规，15个州起诉拜登政府；
美国援助欧洲天然气，拜登表示不让俄国利用能源勒索；
议员敦促拜登政府积极参与印太事务，以遏阻台海冲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超过2个月，似乎显露出想扩大战线的意图。摩尔多瓦边境亲俄叛离地区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连日传出数起爆炸起火案。乌克兰军方发言人28号表示，军方正在加强当地的边境防卫。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邻近国家个个绷紧神经， 乔治亚总统佐拉比契维利27号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指出，俄罗斯惯于操控分离地区，现在显然是要透过涅斯特河沿岸对摩尔多瓦政府施压，制造当地人民的恐慌。俄国对乔治亚也如法炮制。乔治亚与摩尔多瓦临近俄罗斯，却都不是欧盟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佐拉比契维利忧心地表示，这是一大弱点。佐拉比契维利指出，外界重心虽然放在乌克兰身上，给予乌克兰直接的支持，但也不应该遗忘乔治亚与摩尔多瓦。佐拉比契维利指出，外界都希望俄军失利，尤其在乌克兰南部奥德萨港与涅斯特河沿岸。他强调，如果俄军拿下这两处，将能控制整个黑海海岸，对乔治亚与欧盟来说都不是好事，因为黑海具有战略地位，牵涉未来所有运输计划，包括能源、通讯连接管道等。
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持续遭到俄罗斯军队围攻，乌克兰守军在那里最后的据点亚速钢铁厂，当地时间27号遭遇俄军入侵以来最大的一次空袭。马里乌波尔的一名官员28号对 CNN 说，27号晚间，俄军先是出动7架图-22M 轰炸机进行大规模空袭，之后疑似是苏凯战斗机对亚速钢铁厂周围地区进行了大约50多次空袭，持续整个晚上。这名官员痛斥，俄军此举明显违反包括日内瓦公约在内的所有战争规范和规则。据英国媒体天空新闻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室稍早表示，政府今天计划展开一项行动，把受困在亚速钢铁厂里的平民撤出。据报道，几百位平民仍然受困于亚速钢铁厂内建筑物下方的避难所中。由于先前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导致试图撤离厂内平民的努力都没有达成具体结果。
拜登总统28号表示，美国不会让俄罗斯利用天然气勒索来施压欧洲盟邦，以影响各国针对俄国侵略乌克兰所寄出的制裁。拜登说，我们不会让俄罗斯以恐吓或勒索的方式来摆脱制裁，我们不允许他们利用石油和天然气来躲避侵略行动的后果。俄罗斯为侵略乌克兰遭受国际压力下，27号切断对保加利亚与波兰的天然气供应，这两国都是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诉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俄罗斯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俄国靠卖天然气的收入和财源将会被断送。布林肯也指出，美国已加速运送液化天然气到欧洲，以帮助弥补任何缺口，包括俄罗斯企图利用天然气作为勒索工具而可能造成的短缺。
自从中国3月份爆发2年多来最严峻的疫情到现在，重灾区上海封城已经超过1个多月，仍未解封。中国首都北京市今天关闭了更多商家和公寓大楼，即将举办亚运的杭州等地陆续浮现疫情难以遏制的迹象。像是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微信公众号白云机场发布28号指出，因27号发现员工核酸检测异常，取消1100架次航班。有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省义乌市也因为发现本土确诊病例而采取封闭管理，殃及全球供应链。此外，由于中国防疫侧重严苛的清零，更是吓跑了投资人。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最新数据，中国在上个月流失外资17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根据金融时报看到的影像资料显示，亚洲最大的私募基金香港泰盟集团的执行长，也是阿里巴巴独立董事单伟健不满北京的清零政策。他说，市场对中国股市的情绪处于过去30年来的最低点，而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则处于过去30年来的最高点，直言清零政策已经让中国经济陷入半瘫痪状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植物油的价格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现在恐怕又要再涨。占全球棕榈油60%产量的印尼28号宣布全面禁止棕榈油出口。官方在禁令生效的前一天表示，出口禁令的范围不仅涵盖先前宣布的软质棕榈油，就连原油和精炼油也包括在内。棕榈油是全球食品加工业运用最广泛的食用油， 普遍用于各种消费品，从可颂面包到化妆品都有。印尼上周突然宣布禁止棕榈油出口，全球措手不及。来自马来西亚等其他地区的棕榈油与大豆油等替代品价格应声上涨。印尼棕榈油不仅出口量全球最大，也深刻影响着各类食品价格，预料会再度推升全球粮食通货膨胀的压力。印尼全面禁止棕榈油出口，导致韩国的化妆品和连锁炸鸡啤酒餐厅宣布涨价。
美国缉毒局表示，英属维京群岛总理法和以及首席港口官员梅纳德28号在迈阿密地区的机场被捕，罪名是密谋贩运海洛因。根据迈阿密先驱报报道，在迈阿密奥帕洛克行政机场的美国缉毒局特勤人员逮捕了法和和梅纳德，他们被控同意收受伪装成墨西哥毒贩的卧底特勤的贿赂。美国当局指出，法和和梅纳德原本要查看一架飞机，上面载有他们即将收到的70万美元，以交换海洛因能够通过这个加勒比领土进行运输。美国缉毒局局长米尔格拉姆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官员的逮捕应该送出了一个清楚的讯息。米尔格拉姆指出，任何参与把危险毒品带进美国的人都将被追究责任，无论他的职位是什么。28号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法和、梅纳德和梅纳德的儿子都被控密谋进口5公斤或者更多的海洛因和密谋洗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反对审理庇护申请案新规，15个州起诉拜登政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当地时间4月2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维也纳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经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区域的辐射水平有所上升，但是仍然大大低于安全标准，不会对环境或者人类造成危害。此前有报道说，俄罗斯军队在控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期间挖掘战壕，可能搅动了1986年核事故后沉淀在土壤中的放射性物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这些区域进行了检测，尽管战壕里的辐射值有所上升，但仍远低于工作安全标准的限定值。格罗西还对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表示关切，重申必须保证核反应堆的物理完整性。
三星周四表示，他有望在本季度未来几周开始使用其 3GA 制造工艺大批量生产芯片。这一宣布不仅标志着业界首个3纳米级的制造技术，而且也是第一个使用山脊全包围场效应晶体管的节点。三星代工的 3GAE 工艺技术是这个公司第一次使用 GAA 晶体管的工艺，三星官方称之为多桥通道场效应晶体管。三星大约在3年前正式推出了其 3GAE 和 3GAP 节点。三星表示，这个工艺将使性能提高30%，功耗降低50%，晶体管的密度提高80%。不过对三星来说，性能和功耗的实际组合将如何发挥，还有待观察。
脸书母公司 Meta 昨天在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发布预警说，依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欧盟委员会正在对公司展开相关调查，当调查结束后， Meta 很可能遭受巨额罚款。 Meta 说，我们认为有一种合理的可能性是，跟这些事项相关的额外损失的数额将非常大。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在2018年正式生效，授权欧盟监管机构对违规企业处以它的年销售额最高4%的罚款。这项法规还赋予监管机构监控违规行为并调查投诉的权利。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 DPC 是 Meta 在欧盟的主要监管机构，因为 Meta 的欧洲总部设在爱尔兰。截止到2020年底， DPC 已经对 Meta 及其 WhatsApp 和 Instagram 子公司展开了14项重大调查。 Meta 说， DPC 最早可能在2022年下半年就使用所谓的标准合同条款发布一项关键决定。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15个由共和党人管理的州周四提起诉讼，指控拜登政府加快处理南部边境庇护申请的新规违反了现行法律，并将鼓励更多的移民涌入美国，同时为虚假庇护申请开绿灯。请听报道。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周四共有15个共和党所领导的州联合发起诉讼，指控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3月颁布的一项暂行最终规则涉嫌非法。该规则允许美国公民及移民局的官员来处理庇护申请，而不是由移民法官来审理加速驱逐移民的庇护案件。在周四发起的2起诉讼中，其中一项是以亚利桑那州、密苏里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为首的14个州共同提起的，另一项是由德克萨斯州连夜单独提起的。14州联盟表示，该规则破坏了我们国家移民系统的关键保障措施，无视国会颁布的明确的法定命令，并称新规让未经授权的经济移民更容易进入美国，并通过虚假申请获得庇护。两项诉讼都指控该规则违反了联邦行政程序法，并就此发起法律挑战。据国会山报报道，目前庇护申请仅由全国大约500名移民法院的法官负责，他们面临长达数年的积压案件，这些案件已超过170万件。拜登政府表示，此举可以简化审批程序，将庇护案件的平均处理时间从目前的5年多缩短到几个月，以加速解决庇护申请积压问题。拜登政府还说，如果发现移民没有有效的申请，这项规定也将允许美国政府将他们更快地驱逐出境，但批评者警告说，这将鼓励更多的移民前往美墨边境，同时更宽松的政策也会为虚假的庇护申请开绿灯。同时，新规定也意味着那些声称自己有可信的理由害怕被遣返回国的移民将与美国移民局官员进行面谈，并由移民官员来决定是给予他们庇护，还是将他们移交给法官实施驱逐程序。新规将于5月生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四，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在就国务院2023财年预算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敦促拜登政府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印太事务，并在印太事务中展示领导力，以遏阻可能会发生的台海冲突。请听报道。
据 Epoch Time 网站报道，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28号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对台湾的入侵只是个时间问题，拜登政府需要确保台湾免受中共入侵。他表示，中俄之间的邪恶联盟助长了中共的嚣张态势，而且中共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为其对台湾的入侵做准备。麦考尔说，他们显然在为某种冲突做准备，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其他方式的，美国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以阻止这种入侵的发生。麦考尔当时还质问拜登政府是否真心愿意遏阻在印太地区发生的冲突，因为他提到国会2年前批准的为台湾提供的爱国者导弹仍未送到。对此，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供应链目前遇到的困境令拜登政府无法及时向台湾提供必要的武器，但是美国政府认为武装台湾对威慑亚太冲突至关重要，并仍在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另一方面，国务卿布林肯没有对台湾是否会成为印太经济架构成员国做出表态，仅表示该框架目前处于初始阶段，而且该框架的大门将保持开放。布林肯强调，这个框架将是持续开放和包容的，我们也才刚刚开始启动这一框架。拜登总统去年10月宣布将成立印太经济架构，加强美国与印太经济连接。台湾方面已多次表达参与意愿，200名美国跨党派众议员今年3月30号也联名致函拜登政府官员，呼吁将架构纳入台湾。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是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